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在教导这个弟子的时候，都常常非常的善巧，用柔顺的。可是这个四句话就是骂人的啊、哦，还这没有讲说你这么老了才出家，还在这边笑啊，那不赶快精进用功哦，那就在我们这个。只要失去正念的话，一散乱，你看所有的烦恼法，我们现在讲到这里都有、哦、所以佛才会这么的恳切说这四句话，希望呢这些比丘们能够静静的用功，能够早日的成就定慧力，然后能够广利一切众生、啊、不然的话，你看我们这个幽暗之所蔽，就是指我们心中还有种种的烦恼、哦、我们讲的这个根本烦恼、随烦恼，这个大随、中随、小随，如果还有的话，我们这些烦恼在心中就会障碍我们的这个本来这个光明的智慧就被把它遮障，没办法显发。那你已经出家了，都不好好赶快的求光明，还在那个这边嬉笑、哦、所以就佛就说了这个偈子。那也是呢，我们在这边告一个段落的时候，给各位呢，我们彼此互勉，这是法句经的偈子。有没有字？应该还好。常在燃烧中，何喜何可笑？幽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这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啊！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哪有什么可以让你这么开心的事情？还有吗？还有不清楚的吗？这四句话可以的齁。那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有吗？如果我们专心做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你的所缘境就是在你当下的这个刷牙的动作，清清楚楚，你现在刷哪一颗牙，刷几下，这样慢慢刷慢慢刷，这是培养你的我们刚讲的念力。好，慢慢刷，慢慢每一件事情就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那你现在如果你是念佛的话，你就是刷牙就是这样刷，自动的刷，可是你的注意力是在你的佛号。那看你现在的法门在哪里，你要用哪一个法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现在如果是念佛，我上座也念，下座也念，那我刷牙就是自动的刷。但是如果要花脑筋的，假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办一件事情，要花脑筋的，你还在念佛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好，那是到最后我们这个佛号在心中，不念而念，它自然像那个念佛机从心中圆圆的，你一注意，它佛号就在，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个是后面的阶段。如果你是初学的话，你可以要花脑筋的时候，你就专心做。那假设我这个是动作是纯粹的，不用花脑筋，你就是佛号一直在你的自己心中念，心念出来，耳朵再听回去，这样不用花脑筋，你可以行住坐卧都在自己念佛号，可以。但是要花脑筋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暂时把所有的心力放在你的工作，把工作做好。那不用花脑筋的时候，你再把佛号提起来，这样有清楚吗？那念佛最重要就是心念耳听，耳朵要再听回去，你了解吗？不是嘴巴念就好。你常常我们现在就是嘴巴念，可是手做别的事情，心里想另外一件事情，你要自己念，自己再听回去，把那个耳根再把你念心，不管你嘴巴有没有念出声音，那个佛号你心提起来之后，再从耳朵再念进去，再听回去，这样你就很容易专注。不是嘴巴念而已，嘴巴念这个现在大家都很厉害啊，手掐念珠，嘴巴念佛号，然后心里可以想很多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在念佛，实际上一句佛号都进不去，那就是一天十万遍也有用啦，就是少少，作用非常的小。还有没有问题？你再冰点心智，对，那就是转世成智的过程。因为你比较后面来齁，前面我们在心法的时候有讲很多，就是这个转世成智的过程呢，是第六意识先转成妙观察智，然后第七是，因为如果我们第六意识念念无分别的话，就不会一直呢看到这个 五根面对六，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那个一直看到什么，比方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起分别了嘛。念念分别的话，就是分别这个是我要的，喜欢不喜欢？哦，这个东西我喜欢，就我喜欢这个我。第七识又加进来，就一直加深那个我执的力量。如果你第六意识保持平等无分别，就是限量境的话，第六意识才可能转成平等心，那个妙观察智。那你不再执着，那个我不再进去的时候，第七识才可能转成平等性智。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然后前五识才转成这个成所作智。它转世成智的过程是这样，最后对。所以我们这个也说明什么，转世成智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哦，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你说好，第善恶业的种子藏在第八世这个大仓库里面，那我就想办法把八世的恶种子拔掉，那通通剩好的就好啦，是不是？那我不是很快就成就了吗？可是第八世这个人藏所藏我爱之藏，这个仓库那么大呢，生生世世跟着我们的，你怎么清？你怎么是去怎么什么办法去清？就吃力不讨好，不可能清干净。所以就是要从第六意识这个下手。你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你保持限量无分别，先把它转成这个妙观察智，所有的观察都是妙观察，没有分别，然后第七识才转成平等心智。第七识一转的话，这个我执力量一脱落的话，这个第八识才能转成大圆净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耳根圆通章是说，因为娑婆世界我们的耳根最利，所以我们修行的话，我们用，比方说你刚念佛，我念，然后实际上再听回去的话，把这个我们专注在这个佛号呢，能够做得更好。那也是原则上还是第六意识先转成妙观察智。你与我们现在没办法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保持无分别，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先让你对一个所缘境安住不动。好，我现在没办法无分别嘛，我现在看到什么我就马上喜不喜欢，那我要不要，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好，你一直攀缘一直攀缘，我就一个佛号给你攀缘，你就攀缘在这个佛号，不是说攀安住在这个佛号上啊。有人熟悉也是啊，心胡思乱想，天南地北，天马行空，那你就熟悉，我就把这个心向外慈善，这个心安住在数字上，从一数到十，数完再从一数到十，那把你安住在这个数字上。那佛号的意思也是一样，每一个法门我们刚讲都在训练我们的正念力，法门不是重点，看你的那个善根在哪里。你对这个净土法门有殊胜的善缘，你就是用净土法门来训练你的这个正念力，然后你发愿你愿意往生，那就能够这个临终的时候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接引，这样子去的。不然你十万亿佛土怎么去，是不是？一切自治，你是说那个一切自吗？我没有听过，这个我没有听过，不过我可以再回去查一下一切自治。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因为刚好到这边一个段落，那下面这个不定法呢，就是四个回眠巡视。那在那个四禅八定里面，其实我们大致上也都讲过了，不过呢，因为课本这边有比较详细，我们还是会花一点时间把它整个看过。那这样子的话，新所有法六类的话就告一个段落。那往后呢，就是色法，色法就是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部分了。所以这个白法其实我们上了这么多个月，后面前面比较那个的话，就是这个51个心所比较跟我们其实都很有用，但是就是心所这边讲得很细。像如果要快讲的话，也有人51个心所用这样念过去，他的体性是什么，用就是什么，很快就讲过去。那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 学佛本来就是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面呢，能够啊学到哪里用到哪里，所以每一个烦恼法我们尽量都是把对治法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齁，看我们方便的哪一个方法，然后我们有哪一个烦恼比较炽盛的，齁，很干扰我们修行的，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下手，所以才会花那么多时间慢慢讲。那各位有空的话，就是常常的翻出来复习，然后一面呢就是观察自己，好，我们这个面对我们修行上我们比较困难的比较大的障碍，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啊好好下手。怎么下手呢？不要每次看，然后想要做都没有真正去做，那这个烦恼就像我们这个家里的垃圾一样，你垃圾放在那边一包一包，三天不到它就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哦，你说三辈子你的这个嗔心那么重，你不去对治它，它还是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自然消灭。你垃圾不拿去倒，你它会自然灭掉吗？不可能。所以这个烦恼法我们讲到这里，有对治法的话，我们可以审查自己嗔心大的人应该怎么做。哦，你就我上次有讲，在佛菩萨面前你就是发愿，我一个礼拜我要把这个嗔心对治一下，哦，我不愤恨恼，我不发脾气，不发脾气就是不发脾气，那看我这礼拜做得怎么样，那如果可以的话再延长，然后请佛菩萨加倍你能够呢把这个烦恼对治好，让它不要这么干扰我们的修行。你要知道这个火烧功德林啊，你不管你再精进的这个修行啊，只要嗔心，这个嗔心一起，这个一把火烧掉之后是一片焦土，什么都没有了。那你看呢，种树比较快呢，还是呢烧比较快，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现在修行人啊，很大一个问题就是都是纸上谈兵，哦，我也很愿意听课，我听课很非常发喜，可是呢我就是不想做，懒，就是懈怠。我们刚讲上次有讲过，这懈怠就是这个火烧功德林是很严重，没有错，这是懈怠也非常严重，知道自己有什么烦恼，什么大的缺点都知道，可是我懒得改，就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一下子人老了也没有力气对治，就很可惜，听这么多佛法没有拿出来用都很可惜。所以看到那个很多这个第六意识很强的，我们说很会做学问的，在这个大学里面啊，佛学里面我们也看很多这个教授佛法课程的人，可是他本身呢不信佛的也很多，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他根本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佛法讲的任何一件事情，可是他教佛法，他就是像跟其他大学教授一样啊，你教经济我教会计，我就是用这个当我这个工作之一，谋生的工具而已，可是我对于佛法的内容我一概不相信很多。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法没有入心的话，你身口意没有改变的话，这个佛法跟对于你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好像很多做财务的人，帮公司规划财务啊、税务啊，怎么样节税怎么样，可是他自己的那个财务一塌糊涂，什么东西该缴，什么东西要怎么那个，他都不管。也有人这样嘛，对不对？口袋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可是他公司的账目他管得很好。意思是这样，可是我们真正修行的，我们在这边虽然上课，可是我们是要培养我们的正知见，不是累积这些佛法的知识而已，不是在这里，我们要真正改变我们的身口意。你的观念改变之后，我们说你的发自于身口就是符合佛所说，那渐渐我们才能够断恶修善，才能够转凡成圣，不然永远都是哎这副样子。那庄不庄严？庄严不是说哎呀今天打扮的怎么样叫庄严，长得怎么样叫庄严，不是，有戒定慧的气氛叫做有庄严。区别正念我们刚讲过啦，啊，正知也就是正知见。哦，我了解你的意思，那正知就是正确的知见嘛，对，啊，那你有正确的知见的话，因为你听闻就是闻思修佛法，你知道正知见， 那你要正念的话，那个念就是你所修的法门。比方说我现在修的是念佛，佛号就是我的正念。那我现在修学的是不净观的内容，那不净观就是我的正念。所以先要有正知见，你才能够后面的正念。有没有跑掉？对，也是，也是。正知就是讲我们的观慧。哎，如果我现在正念是在佛号上，那我佛号跑掉的，我知不知道我佛号已经跑掉了？这就是正知力，是没错。还没问题？好，你请说。哦，我了解你是白法，它就是100个法。好，你看前面它其实讲得很清楚，是100个法，它这个内容就是分成五个。你有没有书？分成五个，那五个的一个，第一个是心法，第二个是心所有法，第三个是色法，第四个是心不相应行法，第五个是这个无为法。五位里面有100，一共加起来100个法，它是从瑜伽师地论里面浓缩出来的。那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建立正知见。正知见之后，你建立之后，你可以在止观里面拿出来观察思维，得止之后起观，观就是可以白法的内容，都可以的。你刚那两个作用，白法都可以给你。那任何一个经典，你学习之后都可以起观，在你的止观上面呢，修止之后起观，都可以是你任何一部经论里面的内容，你都可以思维它的内容。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修止之后要起观，要思维，就是思维佛法的内容，是哪一部经、哪一部论都可以。这样有了解吗？就是你要去做止观之前，你要先把这个内容，你将来要思维这个内容要先读清楚，读清楚之后先修止，止之后起观啊。如果我们比较，我上次有讲，如果你不容易得止，很散乱的话，你可以先修观。先修观就是先好，比方我现在白法这个8大随烦恼，我把它读得很详细之后呢，我就先这个盘腿之后，我先思维这个8大随烦恼，这个不信是讲什么，懈怠是讲什么，那该怎么对治，你全从头在脑筋里面绕一次，绕一绕之后，诶，因为这个观修久了，头会如果没有止的力量的话，头昏脑胀，头很容易就胀，因为用力嘛，那这血液都在脑里面呢，会发胀，有时候会头痛，你就休止，让这个气血再往下降，休止一段时间再修观。观通常呢，修一点点时间，大概5分钟、10分钟，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再修止。如果我们止还没有成就的话，那观不要修太久，不然头会痛。这样交互做，做久了以后呢，你这个方法呢，对于这个现在如果有小孩子要考试，考试压力很大，也可以让他用，也是很好用。他很容易的这个要考试的这个内容就背得很清楚，因为他已经在脑子里面绕过好几次。自然的他就背起来了，你不要背他都背起来，很好用。你就这个东西都是要做过之后你才能够想象。我以前也都不相信啊，我想说身经百战，考试考得这么，从小考到大哪有那个，是我现在来学讲的时候，我用这样的方法其实很好。你看过一遍两遍，然后这个整个呢，你就在脑子里面，就像我每次在这边跟各位分享这个所学的内容一样，每一次他就是一次一次绕，诶，就慢慢就不想背他都不可能，你就这个内容就非常熟悉，那一次加深，将来这个观念整个转掉之后，那我们的身跟口自然就符合佛法所讲的，那你持戒也容易清净，然后修定啊，修观，你修观才有内容啊，不然你有师姐说，那得止之后在那边不是很无聊吗？在那边要干嘛？就修观，修你佛法的内容，看你现在要修哪一块，啊，是白法啦，还是说你要修那个阿弥陀经的内容？你那个阿弥陀经有念佛的就很好用啊，你修止之后，你佛号念一念，得止之后你就观想这个佛像。佛的那个，我们那次讲的这个佛像也可以，观这个佛像也可以，然后把那个阿弥陀经的内容，你绕一次之后，就像西方极乐净土现在你面前一样，这样子，那帮助自己这个信愿行能够提起来，非常好用。 配合这个持名念佛，如果你这句佛号本来你就念的佛号很好的话，那都就不用了，你就念佛就好。这句佛号假设你能够念得很好的话，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先修止然后再起这个观都可以帮助你再回头把这句佛号念得更入心，这方法都可以交错的用，也是我很希望了解的，能够有这样的方法。不过就是说通常呢还是看对方的善根，有些人他虽然不要说不识字，识字的话我们跟他讲他也不一定接受啊，不识字的话你跟他讲他可能很快拿了就开始修了，都是因为他的宿世的善根。那在那个这个念佛的这个往生的这些书本里面呢，有很多都是不识字的反而念得很好，他如果信愿这句佛号的话，他念起来的话那个是真的不可抵挡的。那如果说我们刚开始的话要怎么介绍这个念佛法门给这个长辈啊，尤其是不认识字的，他你说认识字一本阿弥陀经给他看他可能很快就生气，可是不认识的字不认识的话怎么办呢？就比较困难。我现在目前想到就是因为道正法师对我很受他感动，我就是常用他的东西，他的那个毛毛虫变蝴蝶，他有台语版用听的，然后听的齁，我们听法带习惯的人就按着你就是可以学习，可是呢那个就是要陪，你经常要陪着他，然后呢你介绍他的时候不是丢一个东西给他看，就是要陪他，然后慢慢找机会的时候介绍，希望他升起那个好药心，不能急，因为假劲弄破嘛。现在常常人家看到我就先退三步，因为怕又拿到很多功课，所以我现在都齁，现在觉得说我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状况不一样，不能急，都要慢慢先跟他那个试射法，先跟他变成好朋友，跟他交陪交陪交陪了后呢，你看时机，那适当的时机你就跟他讲，跟他谈。那如果说是不认识字的话，可能听得懂国语吗？不懂。如果台语的话，就是道正法师那一套很好。他那个通常都是他身边，他以前当那个医生的时候助念的，或是他身边人事物的那个都很真实，而且还有台语版。我记得上面有，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再申请，他那边台北有他的那个流通处可以申请。可是就是说不是一套丢给他就解决了，不是这样，要慢慢来。那先跟他介绍讲讲话，就是如果我们是为人子女的，就是先尽孝道，然后让他对你就觉得你说的话，然后他真的感觉到你真的对为他好的时候，慢慢找适当的时机才提这个东西，就说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比天上还好的啊，慢慢把他，有些现在老人家是不能谈死这个字的，不能谈的，慢慢找机会，身边有某一个亲戚朋友啊，可能重病的时候，可能将要面临临终的时候，我们找适当的时机谈，不然不能谈，现在都不能谈，现在一谈就毙命了，根本进不去。慢慢来，就是要时间。那这个就是没有学习佛法，因为我们所有的逆境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现前嘛，这个果报嘛。那如果你没有念佛的话，可能更糟糕啊。念佛之后重报轻受啊，可是他不能了解啊，他就说我没念就好啊，念就什么都来，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没有政治见，就是我们呢要身边的家亲眷属要在适当的时期给他这个正确的观念，他才能够那个，不然这个真的没办法解释的。你怎么知道你没念会比现在好？这个因为不能实验的嘛，没有足够的力量给他证明。可是有很多这个念佛的这个感应录什么的，也有台语的，很多你去看有那个影片可以看的，如果不识字的话用影片一天看一点点陪他看，但是要看时机哦，因为很多那个念佛往生的都是往生的嘛，他现在就是最怕往生，就不要看，你就是要注意那个时点要对，不然很容易排斥。 那第一次排斥的话，你要再加倍力量才可能让他接受，更难，以后更难，就是要长期陪，慢慢就是跟他先建立好的关系，让他信任你，将来你讲什么他才会信受，慢慢来，不要急，一急的话拢无成功较济。嗯，对啊，他就是因为人都是同理心嘛，他尤其父母啦，因为他是那种返老还童，越老越像小孩，就是要多给他关怀，一通电话也好，然后陪陪他，做一下，看看他要做什么，你就陪他做，就是先跟他建立关系就对，以后你讲话他才会听。如果是一副，就是那个长官师长的样子，他不会听的。他口中跟你说好，他拿了，他是不会看，那没有用。啊，就有很多那些成功的很多故事，白话了。现在那个金钟学会出很多，你可以去找合适这个长者的，并不是每一个都合适，那你就可以去找。我就是跟你讲说，那个道正法师那边有很多资料，你可以用。然后那个金钟学会有出很多，金钟学会啊，很多各地的金钟学会都出很多，看看哪一个合适。我们自己每一个啊、哦，每一个个案，它有它的特别的那个特殊的点，所以自己要先审查看看。然后最重要就是先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先去关心关怀他。那因为我比较抱歉，就是下礼拜有一点。就是这可能这我先这样子好了，我暂时跟各位定就是一个月，好，我们未来四次呢，我先把课本来七点半我们延到八点，然后上到九点半，因为有一点事情可能七点半比较赶，所以我们延到八点，然后原则上是四次，如果有那个改变的话，我再通知各位好吗？好，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八点钟上课。比较抱歉哈，如果有造成各位不方便的话，跟各位致歉。好，那我们课今天就到这里。